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箴言4:6，所罗门说，不可离弃智慧，智慧就护卫你，要爱他，他就保守你。勤读圣经并明白其中的真理是我们的特权。人若不离弃智慧，智慧就必不离弃他。喜爱智慧，智慧就必看顾他。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们，我们就能在所行的一切事上充满智慧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是耶稣传，上传比喻论天国，7个奥秘对人说的第二讲。上传比喻论天国，7个奥秘对人说第二讲。要读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13:31-53，马太福音13:31-53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天国在你心里。
马太福音13:31-53，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，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， 有人拿去种在田里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，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，且成了树，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。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，天国好像面酵，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。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，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。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，说我要开口用比喻，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。当下耶稣离开众人，进了房子，他的门徒进前来说，请把田间败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。他回答说，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，田地就是世界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，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。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，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，收割的人就是天使，将败子薅出来用火焚烧，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。人子要差遣使者，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，丢在火炉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，像太阳一样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，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，买这块地。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，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，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，买了这颗珠子。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，聚拢各样水族，网既满了，人就拉上岸来，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，将不好的丢弃了。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，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，丢在火炉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耶稣说，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？他们说，我们明白了。他说，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，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。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，就离开那里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马太福音13:31-53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52节，马太福音13:52。经文说道，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，就像一个家主从那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。马太福音13:52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马太福音13:52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，就像一个家主从那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。马太福音13:52。继续是今天的耶稣传，上传比喻论天国，七个奥秘对人说。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，聚拢各样水族，网既满了，人就拉上岸来，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，将不好的丢弃了。这个比喻讲的是被召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加入教会的人不少，但是否都被选上得进天国，还得看实际表现。当时 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。耶稣转过来对他们说，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，胜过爱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、姐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能做我的门徒。跟从主，走天国之路，必定要有所舍弃，绝对不应该为自己谋求私利。凡是假借教会工作之名，为利混乱神的道的人，必定受到神的弃绝。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，天使要出来，从一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，丢在火炉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教会传福音的门是向所有的人敞开的，我们不但蒙召，还要被选上。主啊，求你引导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你，在你来的日子得蒙拣选，奉主名求，阿们。
宗教改革时期，丁道尔冒着生命的危险翻译圣经。他说，如果神存留我的性命，我会使一个扶着犁头的男孩比教皇更明白圣经。旷野玛纳陪你一起读懂圣经，融会贯通，乐在其中。
今天我们继续《耶稣传》，上传比喻论天国，七个奥秘对人说第二讲。主耶稣用芥菜种长成树这个比喻，让我们看见天国渐长的威势和所展现的荣耀。早在但以理书七章十三到十四节就记载，但以理领受神所赐给他的异象。但以理说，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，见有一位像人子的，驾着天云而来，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，得了权柄、荣耀、国度，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。他的权柄是永远的，不能废去，他的国必不败坏。先知但以理早在旧约就预言神的国，到了新约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，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领受异象，说第七位天使吹号，天上就有大声音说，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他要做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诗篇七十二篇第八节，诗人说，他要执掌权柄，从这海直到那海，从大河直到地极。九到十一节，诗人又说，住在旷野的必在他面前下拜，他的仇敌必要填土，他师和海岛的王要进贡，示巴和西巴的王要献礼物，诸王都要叩拜他，万国都要侍奉他。当基督的国渐渐扩展的时候，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要侍奉他。神国的福音是怎么传开的呢？使徒行传一章十五节，当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后，那时有许多人聚会，约有一百二十名。当时信耶稣的人是很少的，只是小群，可以说像芥菜种那样微不足道。因为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，全世界信他的今天有二十六亿，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。两千年来多少国家过去了，朝代更替了，政权瓦解了，但教会依然存在，并且蓬勃发展，因为是神叫它生长。像种子种在地里，静悄悄的，无声无息，黑夜睡觉，白日起来，这种就发芽见长。因为一切的机能都已经蕴藏在这一粒种子里边，就是五谷必定会成熟，收割的日子 必定会来到。神国的发展就是这样。继续马太福音13:33，耶稣又对众人讲了一个比喻说，天国好像面酵，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。酵的作用在新约圣经里一般是指罪恶和败坏而言，比如路加福音12:1，耶稣对门徒说，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，就是假冒为善。哥林多前书5:6，保罗责备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，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，岂不知一点面酵能使全团发起来吗？但是当耶稣以面酵做天国比喻的时候，不是指罪恶，而指天国的影响力。当天国在地上不断扩张的时候，它的影响力也随之而来。多年前，一位甘雅各牧师写了一本书，名叫《如果没有耶稣》。这本书在讲什么呢？就是告诉我们，如果耶稣没有降生，这个世界将会是怎么样的。作者提到耶稣基督的真光照耀这个世界的每一个层面，影响每一个时代。基督教给这个世界带来最美丽的音乐。日本著名的音乐家切川达夫在评论德国音乐之父巴哈的时候说，巴哈这位音乐家的存在除了被认为是音乐史上的一个奇迹之外，没有别的说法可以解释。巴哈所写的圣乐单单是为了歌颂神、荣耀神，他所写的音乐300多年来没有人能写出来。巴哈的手稿上有 SDG 的字样，就是 Sole Deo Gloria， 荣耀归给神，因为是神赐给他作曲的灵感。19世纪，南丁格尔在伦敦开办护理学校，是为现代护理教育的开端。护理制度的创始对人类健康更是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。南丁格尔17岁，在他日记里写道，成为护士是神对我的呼召，照顾病人是我天赋的事业，这不是我的空想，而是实在的托付。他对自己的虔诚侍奉总括说，天国就在我们心中，但是我们必须让它外显出来。随着福音所传到的地方，无数人的生命被改变，直接或间接被影响。基督教的信仰对妇女地位的影响，对关怀弱势的影响，对近代中国教育的影响，对艺术的影响，对文学的影响，都是我们大家可以看到的。神国度宏大正面的影响力，把撒旦带到人间的罪恶抑制下来，世界的品味被改变了。正如面酵使面团起作用，神国的发展也是似乎隐藏不被注意，却影响全世界。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众人讲论天国，所设的比喻是什么呢？就是麦田败子的比喻。当神工作的时候，魔鬼也工作。撒旦是抵挡者，想方设法要拦阻神的工作。世界是神的麦田，所撒的是麦种，怎么长了败子呢？耶稣说，这是仇敌做的。耶稣回答门徒说，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，田地就是世界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。在耶稣所拣选的12个门徒里边，有一个是没有得救的，谁呢？加略人犹大。约翰福音6:70-71经文记载，耶稣说，我不是拣选了你们12个门徒吗？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。约翰说，耶稣这话是指着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，他本是12个门徒里的一个，后来要卖耶稣的。 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，谁要卖他。到了《使徒行传》第五章，我们就看见有形教会里的闲杂人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夫妇，他们同心合意欺哄圣灵，把卖田产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，结果被主惩治。哥林多后书11章26节，保罗提到假弟兄的危险。在教会里有假弟兄，有挂名的基督徒，保罗说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。神晓得人心中一切隐藏的真情，神的麦田在世界里，但结果不信的世人和有形的教会里边的假基督徒都不在神的国里，最后唯有麦子被收进仓里。为什么耶稣不立刻把麦子从麦田里薅出去呢？主说恐怕薅麦子连麦子也拔出来。为了避免薅麦子的时候伤了麦子，主的意思是容这两样一起长，等着收割。到了世界末了，主会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坐的从那国里挑出来，丢在火炉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而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，和太阳一样。在世界末日来到前，神将有形教会里敬虔的和不敬虔的人分别出来之前，教会不会是完美的。最要紧的是因信保持跟主之间正确的关系，立定心志，恒久靠主。接着耶稣又说，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，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。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，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。一个人无意中发现了藏在地里的宝藏，他会怎么做呢？首先赶快买下这块地。买地要花钱，钱不够怎么办呢？变卖所有的。心疼吗？不，他是欢欢喜喜去变卖一切所有的，无论如何要买下这块地，因为值得。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是傻瓜，那块地寸草不生，种什么都长不起来，你买下来做什么呢？为了买那块地，你变卖一切所有的，弄得倾家荡产，真傻。傻吗？不，他一点也不傻，因为他晓得你不知道的事情，他发现到你没有发现的。买卖人是不做赔本生意的，买卖人精明得很，很会计算，很会鉴定，绝对不会把玻璃看作是钻石。耶稣说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，好珠子可遇不可求，要是遇见了一定要把它买下来。他们晓得他们在做什么。约翰说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，是因未曾认识他。世人因为不认识基督，所以会以我们为怪。他们不晓得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我们要跟他一块显现在荣耀里。耶稣接着又说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，聚拢各样水族，网进满了，人就拉上岸来坐下，捡好的收在器具里，将不好的丢弃了。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，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，丢在火炉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撒网水中聚水族，世界末了分善恶，是耶稣所讲天国比喻的最后一个。耶稣的门徒里有不少渔夫，相信这个比喻一讲他们都能明白，因为很贴近生活。当代的渔夫会用一种拖网，先用渔船把渔网载到海面，布置好了之后把鱼群赶进网里，到了网里的鱼满了，再由众人从岸上拖回去。 犹太人不是什么鱼都吃，无翅无鳞的鱼不可吃，洁净的有翅有鳞的才可以吃，所以要分别，不好的要丢弃，好的就收在器具里。耶稣已经预告被召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人既有智慧悟性，能觉悟自己的存在，就要为自己的永恒负责。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，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救。神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，那些预定得永生的听见福音就会信。主认识谁是他的人，一人要往永生里去，那些拒绝救恩自己担罪的就要往永生里去。当耶稣讲完了这一切比喻之后，就问门徒，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？他们说，我们明白了。耶稣接着就说，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，就像一个家主从那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。神的救恩，天国的福音，隐藏在旧约，显明在新约。主把天国的钥匙给了以彼得为代表的门徒。门徒真正明白天国之后，要成为天国的文士，不像当代文士不认识基督，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，而是能够从真理的宝库里把神渐进启示中新旧的东西拿出来，使真理的学生得到供应。彼得想起主的话，也能引用众先知的话。我们既然已经有了启示完整的新旧约圣经，作为基督的执事，神奥秘师的管家，就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。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你的国，不以得着你为至宝，也不看重天国子民的身份。你任凭世人瞎了眼，硬了心。你说愚昧人可以手拿价银买智慧，但因为他们没有聪明，就绝对不会这么做。蒙拣选的人就会欢欢喜喜变卖所有的，买这个珍珠或买下这块地，他们晓得价值所在。你就是把长子名分给了以扫，他也会因为贪恋世俗，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名分给卖了。而你把以扫不珍惜断定自己不配有的长子名分给了渴求的雅各，预定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。你把你的灵浇灌在一切爱慕你的人心里，使我们有聆听耳受教的心。父啊，感谢你创世以前的拣选，使我们借着你的灵成为圣洁，以致顺服你的爱子，又蒙他血所洒。主啊，帮助我们明白这天国的奥秘，用诸般智慧传扬你，把人领进你的国度里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。愿神赐福给您。
主耶和华是我牧者，我必不知道